都是讲到年轻的一代而家好迅速咁样嚟到去离开一个嘅教会嘅生活。就算到而家呢个嘅时候，某程度上呢一个嘅现象都系可以讲系一个正确嘅描述。但是同时间亦都发觉教会与年轻人那个的关系是比以前好转了很多。在很多的教会的当中，尤其是一些早已经好像没有人去那些老人家的主流教会，现在却是忽然间有着一股的年轻人来到在中间那个的参与一些礼仪教会那一种的庄严，那一种的庄重。有时我们会问，那是一件好事咯，这些的年轻人能够回去到教会，就给到我们有前面那一个的希望。但有时跟这些的年轻人聊天啊，有时一些他们那些的分享的当中，我们却发觉他们信主那个的过程可能跟我们是有些的不同。在他们那个的生命的里面，他们那个的关注，对救恩那个的关注，也都可能他们的焦点跟我们有少少的一个的分别。这个不单止是一个代沟，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心态上面那一个的不同，而是表明出人性的里面有时我们那个的关注点，我们那个的落眼点，就决定了我们所信那个的信仰那一个的本质，我们跟上帝的一个的关系基于的是哪一种的形式。今天我们所看这个的预言，耶稣基督这个的比喻所讲的，就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的神情，有时我们未必能够清楚地掌握，我们用我们人性化那个的角度来去看一件事情，上帝却是有很多的地方是反人性的。刚才讲到年轻人今天为什么会回教会呢？他们那个的焦点是放在上帝那个的慈爱的当中。有时当我们来到去讲教会那个的教导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强调教会所讲的，譬如一些的道德的观念啊，一些的价值观的一个的不同啊，以致有人有一个的错觉，就是说教会是被一些道德高尚的人来到去参与。每一次我们讲及到这个的浸礼啊，同一些的弟兄姊妹或者一些的来了教会很久都未受浸的人，很多时候那个的不想受浸的一个的理由，都是说我的生命未够好，我的生命未能够达标。有时我们所想的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要求将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往往有一个水准，有一个水平，就是说我们要像基督，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能够几像基督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会不会因为我们有一些的退后啊，有一些的软弱啊，以致我们不敢去到基督那个的面前？我们那个的软弱可能成了一个的阻力，以致我们跟上帝那一个的恩典反而产生了一个的距离。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说，他们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愿意给他们那个的恩典。今天的年轻人很自由，往往在他们生命的开始的时候，在他们尚是年轻的时候，已经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多了很多的经历。而有时多这些的经历未必样样是好，在他们生命里面可能有很多那一个的伤痕，有很多那一个的破碎。在今天一个自由化的一个世界的里面，他们寻找的各样经历并不是样样能够给到他们生命那一个的满足或者那一个的鼓舞，反而很多带来的就是一种的遗憾，一种的破碎，一种好像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些的伤痕。而这些伤痕正是在福音的里面，耶稣基督说我要处理这些的事情。问题来呢，就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比较耐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比较日子长的一些人，我们已经习惯了教会的某一种程度道德那一个的水平，有时我们往往都觉得自己已经去到某一程度的道德高地， 而在这个高地的里面，我们看回头，就为什么觉得这些年轻人，这些新来的朋友，为什么他们好像在他们的信仰那方面，在他们生活的节奏那方面，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选择那方面，都好像比较上来说是随便的呢？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享受的是一种的庄严感，是一种别的一个的日子，比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某程度上的水平提升了的。但是在很多的教会的里面，有时候我们现在见到一些的新朋友，他们会比较随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以往的教会其实在装束上面、着衫上面都是非常之讲究。有一些的教会讲明就是要男士个个都是着白恤衫，打黑领呔，着黑色的西裤，然后坐在右边。女士就一定要着裙的，然后坐在左边。那些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不多不少，我们仍然都有时听到牧者们在讲台上面对一些人装束上面的指责。我曾经见过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位的都比较资历老的一位的、资历长的一位的牧师，他就在这里当面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来到去指责、当时来到去做 AV 的一位弟兄、我们当日那个教会的 setup 就不是在后面有间房的、而是在前面好像差不多这个琴位里面来到去控制所有那些的音响。而当日那一位的弟兄呢，穿得是一件很残旧的一件 T 恤、是啦，比较残旧的一件 T 恤。在那个的情况底下，当日天那日教会又没有冷气、又天热、所以我都挺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会穿得清爽一点。但是当日那位牧者就指责他，说你怎能够穿件这样的 T 恤回到这个地方来到去崇拜。而在当下的里面，我们大家都窒了一窒，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的帮手我们侍奉的弟兄，其实他不是弟兄，他是未信主，他是一个新朋友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听了这一句说话，他就以后不再回教会。在那个情况底下，我们明白到两个的观点都有他那个的理由。但是我们将我们那个的眼光放在哪里呢？哪个才是我们重视的一些地方呢？因为在我们心中现在有一个的尺度，每个人其实都有一把尺，而我们回得教会内的人不多不少都觉得我们在主的角度里面日子有那么多了，我们已经是元老级的人物了，在教会里面自然那个所谓叫做讲江湖地位都应该有翻咁上下了。而我们对一些新入来的人觉得教会好像真的是自己的家这样、完全都好像没有一些礼貌，不识教会的潜规矩，在教会的里面和我们那个的相处，有时我们会觉得有些的不习惯。所以耶稣基督在当年来讲就讲了这个这样的比喻给当地的人听。他提到的就是说，没错，你们犹太人，你们很多所谓叫做在教会在那个会堂里面有头有面的人，自然觉得自己那个的位置超然，甚至说我们觉得应得到更大的一个的赏赐。但是这个的故事跟我们说的就是说，情况未必是这样。我相信大家都很多时候都听过这个的故事，而在听这个故事里面，有时我们的心再一次好像上一个礼拜的讲道，我们的心究竟是站在那些初入原子的人那一边，还是站在那些后来先入原子那些人的一边呢？会不会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同样地觉得，原来上帝有时候不是那么公平的，为什么这个原主会作一个这样的决定，以致众人都得到同一样的报酬？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原主辛苦了，在教会里面日子长了，我们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不是有应该有更多的一个回报？因为有时耶稣讲的比喻是作另外一种的，他会说、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 当日俾十两银子你，你赚到钱，我而家就俾十座城你管；俾五两银子你去赚到钱，我就俾五座城你管。啊，好似我哋嗰个嘅报酬系同我哋付出系成正比嘅。但系耶稣常常提醒我哋，上帝俾我哋呢一个嘅福音，最紧要嗰一个嘅元素就系喺在上帝嗰一个嘅怜悯，而怜悯某程度上系不公平。怜悯的不公平其实是我们那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过犯，我们干犯上帝的地方，有些什么的理由叫我们与上帝来去隔绝，那些的理由现在上帝已经不再看不再顾，他紧张的就是说那一个失去的浪子，他现在死而复活，失而复得了。当我们来到去这些的故事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将自己的身份放在受恩典那一个，让我们将自己那个的身份放在一个的谦卑那一个的位置，让我们在将我们的身份放在会堂中那个的法利赛人和那个的税吏那个的对比的当中，我们发觉到原来我们只不过是那个的税吏。有时只有一个这样的看法，只有一个这样的立场出发点，才能够帮助我们将我们那个眼光放在上帝那一个的慈怜那一个的当中。这个的故事的开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的犹太人当时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的一个的场景。这个的场景就是有地主也都有雇工，有些人是已经有他那个的土地，有他那个的葡萄园。当你能够有自己的土地的时候，某程度上就已经是一个财主了。因为你不需要担心你那个的生活，只要你有那个的勤力，你自然会有 当吃的，当住的，你都能够有。但是有一班人他是没有了这个的恩惠。当犹太人最初入这个应许之地，应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上帝那一个的应允就是每个人都会得着他们那一个的地土。好像耶稣基督和我们那一个的应许，就是说每一个信主的人，他都为我们预备了房子在天家的里面。而这一个被应允给他们的土地，对所有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的激励，他们从没一无所有的奴隶成为了一个的地主。很可惜的就是人的懒惰，人的经营始终是有那个的不同。有人能够是保守到他们那个的家传的土地，但是有很多的人因为各样那个的缘故已经沦为雇工。沦为雇工就是他们那一个的身份已经是跟那个的地主有着一个的不同。我们觉得我们是地主，只是一个员工。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上帝的家里面，我们是要经营的，只是我们要有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位置。上帝欠我们，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得到天国的一个祝福，上帝给了一切的好处我们，这个不是我们应得的吗？但是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不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些的圣经的金句入了我们的脑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使我们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一个的亏欠，那一个贫乏。但是这个不紧要，因为上帝的心意不是叫我们停留在一个自我指责的那个环境，而是他容许我们，他打开一道门给我们看见那一个的赦罪，那一个的恩惠和那一个的盼望。而这班坐在那个的市场的门口等人来到去请他们那一些的雇工，其实这班就是需要有盼望的人，因为每一天的开始他们都是闲散一无所有，直到有人请他，直到有人邀请他们进入一个园子里面作工，他们才某程度上有着当日生活上那一个的肯定。我们同样都是这样， 我们的生命时常所需要的就是上帝给我们那一个的恩典，没有东西是我们理所当然得到。当一个的 原主来到去那个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见到有一班的人，他就说邀请中间一些的人去到他那个的葡萄园里面来到去作工，亦都先跟他们讲清楚那个工价，你们作工的报酬就是一文钱。好，大家都觉得公道，大家都觉得合理，于是给钱的邀请这些人去到葡萄园里面作工，领受那些的雇工亦都知道在一日过去之后，他们就有这个一文钱那一个的肯定，这个是当时正常的一个工价。咁故事其实可以停喺呢度，呢个就系当时所有每一天所发生嘅事，亦都所谓讲我哋嘅常规同埋我哋嗰个嘅人性。当做嘅，当工人得到佢当得嘅工价，已经系非常之公正嘅一件嘅事。问题就系呢个嘅故事冇停喺嗰一度，当到咗正午嘅时候。那个的原主再一次去到那一个的市场上面，看见的就是有很多的人仍然没有工作。什么人会在这个的时候没有工作呢？就是那些次一等的劳工。我相信大家小时候都试过那些的打波要分队。分队的时候就是有两个最劲的，通常。那他们出来就要做队长。然之后又猜情寻又好啊，点样就一人开始拣人啦。打波永远你要拣嘅就系最劲嗰啲人嚟到你嗰个队伍嘅当中。大家可能注意过啦，即系我哋教会佢好多弟兄都踢波嘅，但我唔踢波，点解咧？即系因为我踢波唔叻。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比较上嚟讲系体弱，所以。我妈妈就特登从医生里面拿张医生纸，说叫我不用上体育堂。于是我就很习惯这样，人家所体育堂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看书啊那些这样的。在众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体育水鱼。所以如果间唔中会打波的时候，揀人永远我是揀到差不多最后。但是我有一样的好处，就是当时尤其是到中学的时候，我的体型是比其他的同学稍微重一点。而我们的学校那时候的球场是很小，所以我不需要说很厉害踢球，我不需要是 有大家没有那些什么越位那些这样的规矩的。发觉就是我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他放我在一个近龙门的位置，只要个波去到嗰头嘅时候，我一刻嘢冲入去，一刻大力踢嘅时候咧，就冇乜边个人能够挡得住嘅。呢啲系一招了嘅嘢噶啦，但系喺当时嚟讲咧，呢个就成为咗我嘅一个嘅招牌。而喺嗰个嘅底下咧，开始我由一啲人人都唔要嘅嗰一个嘅体育水鱼，开始俾到头拣头一名嗰一个。咁表示嘅系乜嘢咧？人性其实就系当你拣一个雇工嘅时候，你一定会拣一个能够贡献、能够俾到你嗰个嘅益处、能够叫你赢波嗰一个，嗰啲一定行先。而去到呢个正午嘅时候，已经系次一等嘅工人。而喺嗰个嘅时候，呢个嘅员工见到呢啲嘅工人都应该知道佢系次一等。但是他仍然有一个心意，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仍然流连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你们会没有工作呢？我给一个机会你，你进入我那个葡萄园里面去作工，而他说我只会将你当得的工钱来到去给过你。好，但是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再一次出到去那个市场，找了那些见到仍然有人未有工作。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晏，这些的人已经好像说打定输数，他们一定不会有人请的了。而 而那个原主问为什么你们仍然站在这个地方、啊、那些人讲明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懒惰、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路等人请我，到现在都没人请。那我们就知道这些其实某程度上是罗底橙来的了。在一班这样的人，这个原主仍然都说这不得，人作工是应该的一件事，所以他再一次将这班人请了入那个葡萄园。在那个葡萄园的里面，大家都做应做的工作。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个原主就叫这些人来去领取他的工钱。而他那个安排很刻意地，就是将那些最迟来的行在那一个的队伍的前头，而早上来的那些就会在那个的队的后面。为什么他会做一个这样的安排呢？那些人已经做了成日的工作，那些最初入园子的，他却是用要等候那个的工钱那一个的派发。而那些迟来的竟然可以在排队在最先头那里来到去拿钱。所以所有在等候的那些员工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个的想法，就是说咦，究竟条数会怎么计的呢？既然他摆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当然他准备给多些我们啦。因为那些拿小钱那些在前头拿了走了没眼睛了，我们在后面不知道会有多少那个好处。有时我们是信主内的人，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心态的，天国里面留给我们那些是大份一点的，我这么多年来那一个的忠心应该有更好的报酬。就算你说天国的里面有一个我的房子，我都应该找到一个近一点的市中心、啊、近一点那个好地位、啊、近一点上帝的荣耀、啊、那一个位置的那里光一点。而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的想法是最正常不过，但是这个是我们人性的想法。而我们很多时候看圣经，尤其是耶稣那个教导，他就不断在挑战人的一个人性的想法。上帝跟我们说，我们想上帝，我们认识上帝，必须要从反人性开始。但是这个反人性给我们看见的，却是上帝往往我们不认识那一边，他那个的怜悯那一边，他那个的不公平是为了各人那一个的好处。上帝的不公平是他那个的慷慨，而不是说要作害一些的人。在这个的故事的里面，就是说第一批那批最迟入园子做得最少的那些，他们就得着一文钱那一个的工钱。可能他们欢天喜地，他们欢喜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着数了，因为我做这么少事而得到这个工钱？我相信不是。因为这班人已经经过了一整天那一个的等候，那一个的无奈，那一种的煎熬，那种我不知道今晚怎样开饭，那一个的时候，那段的时候不是好过。而这些人到最后却是说竟然有人请他，他们已经欢喜若狂，而能够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还得着一天那个的工钱，他们心里面自然就会是感激不尽。他们对原主的想法是什么？他们就会感恩，甚至说他们额外的一个的感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得着的是远远超乎一个公道的工价。上帝给他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典正是如此，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应得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可以夸耀的，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德性是一个特别的记号，只不过是上帝特别的一个怜悯。当我们去到上帝那个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好像一个法利赛人那样恃高气扬呢？正是我们尚有那一点的谦卑的心，时常看见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 这些的员工拿着他们的文钱就离开了那个葡萄园。最吊诡的就是中间那一班，当中间那一班去到得着亦都是一文钱的时候，这样某程度上就是给他们看见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在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是一样。在后面看着最早来的那班其实已经看见这个情况，既然初最后入园的是一文钱，中间入园的是一文钱，但他们仍然都有着一个想法，一个很人性的想法，就是说到了我们最后我们那批了，原主必加倍来到去加上我们，因为我们经过了一日那个辛劳。但是当他看见前面所发生的事，其实没有人会想到后面将会发生的事。当他们得着一文钱的时候，他们不是好像前面那两班那种的欢天喜地那种的感恩，而是反而心生出一个埋怨。在我们信主的路程里面，有没有时我们会埋怨？我们都信主这么多年，为什么我譬如可以说一个人的生活境况没什么那个改变的？为什么我的际遇仍然很多时都可能是很坎坷的？为什么我跟随上帝这么忠心这么多那个的年日，听见这么多的人、他们怎么样庆祝他们的成功，但我生意又不是好了，我那个的收入又不是真的好了，没错我有着平常那一个的福气，没错我确实是衣食无忧，但是为什么我看见人的时候好像人人都比我们更好，好像人人都更加的有福呢？为什么在电视上面社交媒体上面所有这些人都好像不用做工的呢，而是可以每天享受的呢？为什么我要挨得这么辛苦的呢？有时候这个就会产生了一种的怨。应该来说信主越耐，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就更加那个的甜蜜，更加那个的丰富。但可惜的就是很多时候信主耐的弟兄姊妹，他们那个的怨气反而会重一点，因为他们觉得上帝不公平。而这班在园子里面的工人开到口了，说到你不公道、嗱，而家嘅情况就系我哋一朝嚟到呢个嘅地方，日晒雨淋嗰种嘅劳苦，而我哋得到嘅系一文钱，而嗰啲最后入嚟，只不过好似佢讲嘅，做咗一个钟头嘢啫嘛，点解佢又得到同样嗰个嘅工价？于是喺佢哋好人性化嗰个嘅思想就系话，这是不公平。有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觉得我们是赚了，我们在我们那个的上帝的户口里面，我们放了很多那个的存款，我们有了很多那一个的筹码，所以将来在天家的里面，哇，一打开我们的仓库我们就发达了。但上帝说给我们听，他给我们那一个的福分就是我们能够得着他我们罪那一个的赦免，我们得以与上帝亲近，我们在将来在上帝那个荣耀的里面直到永永远远。其他的事情我们是没有上帝的角度，上帝的家里面会不会再有等级之分？有时候我们很自然，我们的人性化就是说，我们无论我们的生活起居，我们都会有一点那个的阶级观念，往往可能就是看的就是文化水平啊、消费能力啊那些等等。我曾经听过有弟兄姊妹，是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他就讲，他说他一定要去某一些超市里面买餸。他说为什么啊？他说因为那些超市那些东西摆得很齐整，咁佢心里边觉得就系冇人摸过。咁我个心里边嗰句说话就系话，咁摆得咁齐整系点解会摆得咁齐整？ 就是因为有人摸过，有人摆好晒啊嘛。啊，嗰个嘅弟兄佢会咁样讲。有时候我哋亦都会睇见一啲嘅地方，啊，好明显喺嗰个地方嘅群众就系平民化一啲，因为可能嗰度嘅出名系消费低一啲。咁系咪一个问题？有人会觉得系，有人会觉得唔系，有人会觉得同一啲低下层嘅人嚟到去相交，系好似周身唔舒服。有好多嘅人觉得同文化水平高一啲嘅人喺埋一齐，亦都会觉得周身唔舒服。教会一家，但有时都唔能够完全摆开呢一种嘅观念。所以有时睇见一啲嘅教会，可能因为佢喺嗰个社区嗰个嘅缘故啦，嗰个嘅平均嘅经济水平可能好一啲，亦都睇见嗰啲嘅弟兄姊妹系会对教会多一啲嘅要求。有一个嘅报告啦，有一间做圣餐饼嘅公司，佢哋就讲到喺一啲高尚啲嘅地区嗰啲嘅教会咧，佢哋会要啲大个啲嘅圣餐饼。一些最平民化一些的教会，他们会购入细一码的一些圣餐饼，因为会众对圣餐饼都会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们领圣餐的时候，他们觉得哇，我们买得起而已，那就吃个大一点的，大一点就是贵一点，就是高级一点，有多些款拣的，你可以揀全麦的，你可以揀那些叫没有 gluten 的。而低下层的教会没得揀，就是用最简单最清白的一种。这个报告表明了，就是人对消费的一个态度，我们很容易就觉得，啊，能够消费使得起，我们就是一些所谓讲叫做高级的人。如果大家现在问，想问的就是我们教会用哪种饼？我们是用小的。在我们人生命里面，我们往往都有一些这样的界限，这样的眼光，因为整个的教育教导我们都是这样。但是当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都很刻意地表明，刻意地表明的就是在天国的里面再没有这些阶级的一个分别，再没有一些所谓讲叫做贫富的一个分别，再没有任何种族上面那一些文化上面那一些的分别。但是地上的教会，地上教会我们很多时候都发觉的，就是每一个教会都是有一种的物以类聚的一种的情况，因为这样方便了我们的相交，谈话容易一点，大家在一个的情，在一个的同等级的生活的里面容易一点。曾经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小组，小组发觉分的时候原来不是那么平均，在那些小组里面，我们发觉就是因为跟区域来去分嘛，跟区域来去分的时候，自然那些富人区就有了一班富人的弟兄姊妹。有一次他们邀请一位朋友，一位新朋友去到他们家庭聚会里面，那位新朋友去过一次就说他以后都不去。他说为什么呢？他就是说那里的人个个都很热情，个个对他也不是说有任何刻意的歧视那个眼光，但是讲起事来呢就发觉到格格不入了。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哇，个个人山珍海味地拿出来，泼辣，一人带一份的时候，有人拿鲍鱼，有人拿那些东西，那其他那一个呢，比较可能拿一些简单的食物，他自己觉得配不起，没人提过任何一句说话，没人挑剔过任何一句说话，但他自己有一个感受。他说聊天的时候，一班的人就说他们收入多少，他说我差一大橛， 所有他们的聊天就是说、啊、今年夏天了，现在有什么旅行计划？新朋友完全不能够有任何的计划。在一个这样的情况的底下，有时我们发觉沟通上面可以产生一些问题。你好话，你可以说是他自己的自卑，没有人挑剔这些东西，亦都唔系话嗰啲好餸菜唔俾佢食啊，但系佢自然心目中里边觉得嘅就系人与人之间因着嗰个嘅经济状况有咗一定嘅距离。我哋能唔能够克服呢一切咧？我哋能唔能够打破呢一切咧？讲系容易，但系其实唔系咁容易，因为我哋心中有时候我哋会一个自然嘅尺。我们自己都未必知道，原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尺度。人走过来的时候衣衫不整，我们会觉得如果走过来的时候一个劳工经过了一日那一个辛劳，汗流满面，走过来的时候一阵汗缩，我们都会说人不会这么公道。而在这班的园丁里面，他们都有表明这个的不公道是按着他们那个的尺度，应该来说多劳多得嘛，我们辛苦了我们自然应该得到多些的报酬啦。但是原主告诉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得到的是他们已经讲好了那条数，一早已经跟他们说你得到的就是那一文钱，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呢？因为我们看见人家好的时候我们就不值得，于是我们觉得自己被亏欠了。但其实这些人所得到的正是他们最初所期待的最初那一个愿望，他们原来在原主的眼中并没有分别。原主所说的就是说，你难道眼红我对人家好吗？我有的东西不可以给人的吗？为什么我的慷慨成为了你一个批评点？当我们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发觉我们唯有所能够抓住的就是上帝在他的神情的当中，他对我们的慷慨，他对我们的包容，他愿意在人离开上帝之后，他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的计划，以致在十字架上面我们重新找到一个回去到我们的父亲面前那一个的门口，那一个门户。而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的恩典行入去主那个的恩惠的当中，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夸的地方，只不过是上帝的怜悯。所以当我们作见证的时候，我们不要夸口，而是更加着重于讲出上帝的一个怜悯。在新一代这些的年轻人的当中，他们就被这个怜悯的信息所吸引。而今天很多的青少年人回去的教会的当中，都是因为这个怜悯向他们的灵魂来去说话，向他们的伤痕，向他们的破碎来到去说话。有时让我们在我们那个生命里面，我们不是太多行差踏错，我们很容易对曾经堕落过的人，或者他们生命里面仍然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处理的人，我们很容易就用一个从道德高地里面审判的态度来到去对待。但是上帝提醒我们，我们同为罪人，我们只不过是早一点被上帝带入去这个原子的里面。在这个原子里面，我们得到我们能够盼望的那一种的轻松，那一种的肯定。而我们早一点得到这个肯定，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的益处。不要再抱怨上帝的不公平，上帝的不公平是在我们的好处里面给了我们得到的一个福分。让我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感谢你。